我下面开始辅导一名一名的量力保证论呢，今天开始讲第二品观时。那么在这个观时当中呢，主要是讲自己的心识的这种这个定义啊，或者法相和分类啊，一些辩论这些方面的内容。那么啊，可以说是在这个科判当中呢是第二个啊，就是人之识分二的品当中第二品是观识。那么在科判当中是第二个人之的这个识分二，一法相即分类，二抉择此等之意。首先呢讲第一个科判呢，法相即分类。首先呢是法相，识之法相即明之。那么就是说近的法相是识所知了。那么识的法相是什么呢？识的法相呢就是明知啊，就明了觉知的这样一种，就是这个识的法相。那么就是说是在注释当中也啊，上次注释当中也讲很多吧，像这样反正就是不管是限量识也好，比量识也好，还是说是这个错误识也好，无错误识也好，反正呢就是说是这个无分别识有分别识，每一个识呢没有一个不具备明知的法相的，没一个不是明了觉知的啊法相的。所以说我们就知道呢，不管是你怎么样颠倒也好，还是正确的也好，分别的也好，无分别也好，反正呢都有一种明了觉知的这样一种成分在里面的。这方面就是从一个总的这样一种这个法相呢进行了观察。然后呢下面讲它这个分类呢，由静而言成多种，由实而言一致正。那么如果从对境来讲怎么分呢，就成多种了。那么如果从对境来看的时候呢，有这样一种这个取一共相的对境的啊，分为这样一种这个就是说有分别识，然后呢取这样一种这个自相法呢，分为这个无分别识。还有呢就是说是它的方式啊，取经的方式方面讲的时候呢，也有这样限量识啊，有比量识啊。这方面的话由静来讲的时候呢有很多，因为静它有一共相也好，或者才是这个有这些志向也好，反正进来有这样一种很多，所以说呢，它的取的这个实呢也有这个有分别无分别，还有很多这个可以说是这个分类。由实而言一致证，那么从它的有进实的一个侧面，不关待外境吧，不关外境呢，唯一由它的实而言呢，唯一归一个自证当中，那么分类的话就是一个自证。那么这个自证呢，前面讲过，主要是一种这个从啊可以说这个心识自证的啊，就是说内观的侧面来讲的话，就称之为这个自证。那么自证的话，就是说是它也是绝对是具备这个明知的自性的。所以说呢，如果说真正要分类从实有进实的方面的观察的时候呢，就是一个唯一的自证而已。这方面讲了它的这个法相和分类。那么下面讲第二个呢，抉择此等之意分二，以量之法相而非量之实。首先第一个量之法相，量的法相呢就是说这个还没讲，在这个它下面呢还要讲这样一种这个正量的法相的，所以此处没有宣讲。这个地方讲第二呢，主要是非量之实分二，亦破他中而立自中。那么就是说是他中对这个非量如何了解的，自中对这个非量如何这个可以说是这个宣讲的，在这个科班当中呢就进行广说的。首先第一个呢是破他中分二，以宣说对方观点而破彼观点。首先讲第一个呢是宣说对方观点，这个对方呢也是注释当中讲是这个一名前代前代英明论师。他们呢就是有这个不同的看法，那么对方观点呢现而不定，失察意以觉颠倒犹豫时。那么就说是按照这个宣讲的时候呢是四大意在第一个，那么按照宋词翻译的时候呢，显然不定的啊，就排在第一个了。那么首先讲这个视察意，他们认为呢，就是说非量识呢，就这样一种五种，视察意是第一种，显而不定识第二种，以觉识第三种，颠倒识第四种，犹豫识呢第五种。像这样的话，就这样一种这个五种非量识，五种非量识当中呢，第一个呢是视察意，视察意呢视察意呢这个就是说按照反复瑞宝的这个窍诀来看的时候，就是用估计的心态，就是用估计的心态吧，估计的心态，而且就是说对于这样一种这个符合事实方面的一个估计啊，一个估计，也许今天会来人哦，怎么样？像这样的话，真正来的话，他就成了视察意了。如果说是今天会来人，但是没来的话，他不算视察意。所以说呢，他这个视察意或者估计当中呢，他有一个和事实符合和事实不符合。如果你的这样没有理由的这样一种估计，也没有理由的这样估计呢，和事实符合了，那么就是一种视察意。如果这样一种估计和事实不符合呢，或者说是没有的东西在估计的话，就不算是视察意。从这个方面上次的注释当中也讲过的。然后呢，这样一种视察意的法相，认定前所未知的隐蔽分和与事实相符，也就是说是这样一种认定它这种认定前所未知的隐蔽分就是说不是限量的，它是对于这个前所没有了知，以前没有了知的这个隐蔽分呢，它开始这个认定，然后呢认定的东西呢确确实实和事实相符的这样一种这样一种这个法相呢，就称之为这个视察意了，就是一种视察意。 那么在一种视察意呢啊，就是说行派论时他又说是分了三种视察意，没有理由的视察意，然后呢是颠倒理由的视察意，不定理由的视察意。那么所谓的没有理由的视察意呢，就是说根本没有任何的这个根据，没有任何的根据啊，就认定啊哪个东西存在。比如说注释当中讲呢，就平白无故的认为祖辈古啊古井的井中有水呢，这个方面就是一种视察意，而且呢确确实实里面有水，里面是有水，但是呢他就是说是这个是不是限量见到呢，也不是限量见到，是不是比量推知呢，也不是比量推知，它就是一种估计吧。估计的话就是说是根本没有任何的理由就开始认定说啊，这个古井里面呢就是有水的，那么就是存在这样一种根本没有理由视察意。一方面呢他就说是没有任何的根据，也不是限量见到，一方面呢就是井里面呢确实有水，所以说这个方面就是第一种没有理由。第二个呢，颠倒理由的视察意。颠倒理由的话，就是说是这个依靠这些不定因不成因，那么就开始安利一口咬定了这个所立法，所立的自己的宗呢，或者说是想要认知的这样一种这个东西呢，是一种真实的。现在的话，就是说一种就是不定的或者不成的这样一种根据和这个理由，然后开始认知。前面呢是根本没有任何理由的。那么这个第二个方面呢，是这个一种颠倒的理由。这些理由呢，或者是不确定的这种理由，或者就是说是一种不成立的这个理由，不定的理由呢，就是说是这样的，比如说注释当中也是讲过吧，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把一种雾蒙蒙的东西认定是烟，然后呢，就是说是说这个雾蒙蒙的这个下面呢肯定有堆火，实际上这个就是一种不肯定的，为什么呢？这个方面到底是这个雾蒙蒙的东西到底是不是这样一种烟呢，还不好说，所以说呢，就是从这个方面认定说下面肯定有推知，下面肯定有火的话，这个方面就是一个不定的理由。还有不成立的理由呢，和这样一种这个自己要证成的东西呢，完全是这个没办法证成的啊。下面有火呢，因为有其他的动物啊，或者有牦牛在吃草原过，这方面算是一种不成的因。所以说呢，这个方面呢也是算一种事实。但是呢，它不管是这个颠倒理由或者说怎么样，反正呢肯定下面是有火的，这方面的这个事实相符。它要成立了这样的东西呢，是可以说是这个有火，但是它它是使用的是一种就不决定的一种根据，颠倒的一种根据，或者就是说一种不成立的根据。但是呢，它自己想成立的东西呢，认定的一个东西呢，一方面是前所未知的东西，根本不是这个已经完全了知的。还有呢，就是说是和事实相符的，反正呢，通过这个不定的因和不成的因呢，可以成立它下面的这个火啊或者水存在这方面的这个所立法。第三呢就是一种不定理由。不定理由的这个方面的意思就是说呢就是说这个人呢是没有引用这个三项推理，不懂得三项这个推理的这个论事，但是呢他通过其他的根据就了知到这样一种法比如说呢通过这样一种，还有成立无常性嘛。无常性呢它是一种这个隐蔽分前所未知的，然后呢就是说是他使用那个所作因，他说因为这个是所作的缘故它是无常的，所以说呢这个方面是不是无常的呢，它确实是一种无常的，这个和事实相符的。但是呢从他这样一种理由方面呢是没有认真的没有正确的使用这种三项推理，所以说他使用的这个所作因方面是正确的，但是呢因为没有使用三项推理的缘故呢，像这样的话也是一种这个视察意识，这个意思。然后呢下面就讲这个现而不定时。现而不定时呢首先是他这个法相，法相呢是这个不违反不为反方面的争议显现出外境自身的法相就在注释当中这样讲的。那么就是说不为反方面的争议，不为反方面的争议就是说是没有升起定解的意思就是说是因为这个反方面争议的反方面是定解。那么如果不为反方面的争议和反方面的争议没有违反的话，实际上就没有定解的意思，相顺于争议。相顺于争议的话意思就是没有定解心，没有定解，但是呢显现出外境自身的法相，在没有产生定解的时候同时呢外境的这个它这个自相呢，外境自身的法相呢是同时显现出来的，所以显是显现的，这个叫做就是说显现出外境自身的法相就叫现。而不定呢，这个不定的意思就是前面不为反方面的争议没决定，没有一个定解，没有一个决定的事，所以叫做显现是显现了自己，但是呢没有肯定它到底一个什么法，这个叫做现了不定时，这个也是一种非量时。那么这个非量时当中呢，它有这样一种这个分了三类，第一个呢是镜像不明显而不定时，第二呢是心未专注现而不定时，第三呢是迷乱理由所致而现而不定时，或者说是这个错乱根时，错乱根时所导致的这个现而不定时。上次注释当中讲的就是说错乱根时，这个地方讲迷乱理由实际上是一个意思。 那么这个地方讲的时候呢，第一个是镜像不明，像不定，现是现了，但是呢没办法肯定的。原因是什么呢？原因是因为镜像不明的缘故。镜像不明的缘故呢，就是有的时候显现的镜太快了，显现的镜太快的时候呢，在面前显是显现了，但是自己没有肯定到底一个什么东西，突然一个东西从自己面前跳过去，像这样的话自己没看清楚，或者说是根本没有就认知它是什么东西，但是现在也是面前确实是显现了，但是呢根本没有肯定的，没办法就认知的。还有上次用这个可以说是法型中医那个也是非常容易了解的，就法型中医它时间很短，显示显现了在自己的这个面前显现，但显现之后呢没有认知它这个方面呢，也是一种镜像不明的缘故呢，都因为镜像不明的缘故导致了相不定的这样一种事，这是一种非量。第二呢是心为专注，相不定时，心为专注呢就是说自己的心专注到另外一个地方，随时呢像这样一种这个法不管是就是说志向的法嘛，不管是色法还是声音就是说显示显现，但是自己的心没专注在这个显现的色法方面的缘故呢，他没办法肯定。比如说呢自己可以说是自己面前把这个书打开了，这个书打开之后呢，自己脑海当中在想一个另外一个事情，而想到时候呢想得很专注的，想得很专注，那么自己的眼睛呆呆的看到这个书本，但实际上肯没肯定呢，根本肯定不下来，自己在看的什么，脑海当中想另外一回事情，所以说呢非常专注的想另外一回事情的时候，这个文字啊这个书即便是在自己的根识面前确确实实显现出来了，显现出来之后呢是没办法认知，没办法肯定，没办法就是说没有违背反方面的真意，但是显现的这个就是说设法的自己的本体的法相，它的志向呢已经显现出来了，这个方面就是一种的。那么还有其他的，比如说自己在这个专心致志的看书的时候呢，旁边有人在说话，旁边有一个人在给自己说话，然后他在滔滔不绝的说他的这个经历啊，说什么，但是自己的眼自己的这个在盯着这个书在看，所以说了半天呢就是知道他在说，但是呢说什么东西呢我不知道，最后说你在说什么，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根本没有认知，没有肯定他在说什么话的，这方面很多很多这样例子，所以说呢这个方面也是一种心为专注的相，实际上有的时候这些情况有没有呢，这些形象都有的，不管是说这样一种这个镜像不明呢，这就像不定时，这个情况呢也是有的。还有呢，就是说心没专注而像不定时，这个情况也有的，在平时我们的这个生活的经验当中呢，都实际上出现过的。从这个方面讲的时候，就是自己的心专注在某一个所缘上的时候呢，专注到某一个所缘，没有专注到这个色法面前的时候呢，见到了色法，这个方面就是一种这个心为专注方面的，对于这个色法心为专注的一种不定时。第三呢是迷乱理由所导致的相不定，就是说是根识错乱了，根识错乱之后呢，自己的根识错乱了，错乱之后呢是面前显示显现了他的志向，但是呢根本没有决定啊，没有决定，在这个比喻当中，注释比喻当中，就是说将贝壳误认成白银的时候呢，没有断定是贝壳，那么就显没显现呢，在面前自己的根识面前显现了，但是自己的根识迷乱了根识错乱之后呢，把这个贝壳看成了这个认成了这样的白银，看成了这个白银的时候呢，这个方面也是一种这个可以说是相而不定时。那么我想呢，前面讲的这个将这个绳子看为蛇，是不是也算是一种这样一种这个迷乱理由跟识错乱导致的呢？实际上呢，绳子是好像看到了，但是呢，就是说把绳子看成蛇的时候呢，没有断定这个是绳子这个方面呢按照这个方面观点观察的时候，也应该说一种跟识错乱理由呢导致的一种现不定时吧。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这样，三种是非量不是一种正量。那么下面呢就是他中讲第三类呢，就是已觉识。那么这个已觉识呢，它的法相呢就是讲先前已经了解的作用尚未失去，而与反方面的真意相违的取境的。像这样的话就是说先前了知已经了知的作用比如说通过限量已经看到了这样一种柱子，或者通过比量已经推测柱子，已经知道类型当中就说是有它一种作用在这个作用没有失去的时候呢就说是这个没有争议，相信当中有一个决定定解，那么与反方面的争议相违，实际上就说是这个有一种定解吧，用定解来取境的，就是这样一种它的这个它自己的这样一种这个法相。那么它分类呢就是这种三种，第一个呢所谓的限量已觉识，第二是随限量已觉识，第三呢是这个随比量已觉识。那么就是说是这个第一类呢就是所谓的限量已觉识，限量已觉识呢就是自己在第一刹的时候呢，通过自己的眼识限量取到了这个外境，取到外境之后的第二刹以后的识呢，称之为这个限量已觉识就所谓的限量已觉识。那么这个已觉识呢看后面这个辩达的这样一种这个可以说后面破执他的观点看的时候呢，它应该是一种分别，应该是一种分别念，应该是一种回忆应该是一种回忆。那么在这个他的这个总破也好别破也好，像这样的话 把限量和它的原石对照，有好几个地方在对照破瓷的时候呢，就看意思就是说限量啊，它就是说限量是取质相的，而这个原石是取总相的。然后呢，就是说是这个然后也讲这个啊，可以限量是取现在法的，原石是取过去法的啊，这个方面也讲了很多了。所以从那个地方看到的时候，这个原石好像应该是一个可以回忆啊，一种回忆的形式，对以前的这样一种这个。对以前曾经见过的啊，可以说是这个了解的作用还没失去的时候呢，再去回忆它，然后是一种分别念，好像是一种分别念的这个对境。我看后面的这个，因为这个地方看了半天没看懂，然后呢就是说是到底是怎么样的案例的时候没看懂。我翻了一下后面的破的时候，我想那个地方会不会讲一点这个已觉识方面的内容，讲是讲一点限量和这个已觉识二者之间的这样一种差别，那破词的方式，还有呢就是当中讲它是一种这个，它是一种意念呢、啊，它是一种意念，它是一种意念，它是意念前面的对境，所以说当时它并没有一个对境的缘故呢。这个方面再破，所以说呢，这个方面我看的时候呢，就是有点糊涂啊。看的时候呢，就是注释当中讲的这个方面呢，就是说上次讲的方面呢，对照的时候呢，就说有点糊涂。到底是怎么样？哪个方面在这个观察的时候，或者哪个方面到底在按一个非量呢？像这样的话，就是都搞不清楚。因为波普罗曼切这方观察的时候呢，应该是就是说是这个什么呢？就是一种正量方面观察的。所以说这个方面观察的时候呢，它是用非量。那么前派到底从哪个侧面去按一个非量？像这样的话，就再去思考它。所以说向上观察的时候呢，好像是看已觉死了。已觉的话，它好像是一种已经决定的，已经决定一种实，然后呢，已经决定一种实呢，就是一种意念的一种状态的，原一个过去的总相去这个执着的，这好像是这样一个意思。那么就是说是所谓的限量啊，已觉实的意思就是说呢，啊，取了这样一种啊，首先呢是个限量取了蓝色，然后呢这个第二刹那之后呢，产生了一种意念嘛，好像这个意思。那么就是说第二个方面呢是随限量，随限量的话就是说已觉识，因为前面有一个限量已觉识嘛，然后跟随啊随着限量已觉识，然后再产生这个分别念，再去这个决定它，再去这个肯定，再意念它，从这个方面好像是观察的。第三个方面呢是随比量已觉识，随比量已觉识的话就是说是这个通过比量推知啊，通过比量的推理产生一种这个产生一种了解，然后呢再以这样一种这个第二差了之后呢，再去意念刚才通过比量而得到了这样一种这个它的这样一种这个定解，然后再去意念呢，就是第三种的。像这样的话就是一种已觉识，反正前面两个呢就是看起来比较容易，但是这个已觉识方面呢还有一些疑惑呢还没清楚的，所以只是把这个注释当中或者自己方便理解的或者后面的这个内容呢放在地方做了一个观察，但实际上我自己内心当中呢对这个已觉识方面认为这个不太好懂，然后呢就是说是有一点这个怀疑呢还是有点大的，所以说看慢慢的话就是说后面有没有这样观察，有的话可能也会慢慢清楚这样疑惑。第二个方面呢是破彼观点分三啊，第一呢是破失察意自体，二破现而不定时是非量时，第三破已觉时乃不正时以外非量时。他就是说破三个，因为就是说是虽然讲了五种非量，但是五种非量当中的后两种呢和这个沙迦班萨至终是一样的，所以说呢没有单独讲，所以讲了三种，讲了三种破的时候也是破这个和至终不一样的这种三种观点。三种观点当中呢，第一个是破视察意啊自体，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视察意啊没有成立一个单独的自体的啊，没有成立单独的自体，要不然如果按照你观点来讲，如果有这样一种理由的话，就放在正量当中。如果是如果是这样一种这个相似因呢，如果是真正的有理由的话，要么就是真因，要么就是这样一种这个相似因。所以如果说真正的是有理由的真因的话，它就可以放在就是正量当中。如果说是这个它是这个四因，四因呢只有三种，是有三种的缘故呢，就放在其他的这个三种这个非量当中，非量识当中的，就没有必要单独成立一个。就是这样一种视察意啊，沙迦班萨破的意思就是这样的，主要是没有单独的视察意的意思。所以说呢，就破视察意的本体就这个意思。然后呢，破现而不定时非量时，那么就是说是认为现而不定时是非量时呢，这个是破掉的。第三个方面呢是破已觉时是这个不正时以外的非量时，实际上应该包含在不正时当中的意思，或者不误时。第一个呢是破它的本体分二，视察意的本体分二，第一个是总破，第二是别破。首先讲第一个是总破分三一观察则不合理，二发胎过，三以同等理而破。首先呢讲第一个呢观察则不合理。视察意中不带因为是离中成犹豫，若观带因不超越真因或三相是因。那么这个方面就是观察的话，就是这个视察意呢是不合理的。那么怎么样观察视察意是不合理的呢？那么就是说是视察意呢，它是一种这个可以说是认定以前那个隐没有知道的隐蔽分，然后和事实相符的 这样一种这个状态，这样的法相。那么就是说，是我们说你这样一种决定呢，你这样一种决定认定呢，到底有没有理由呢？这个因呢，就是说有没有理由的意思。那么视察意义啊，就分两个。如果你认为它没有因，那么怎么样破掉？然后第二个呢，如果它就是关带因，它怎么样破的？所以第一句、第二句呢，就是如果说你程序视察意啊不关带因的话，怎么样呢？中不带因的，如果你它始终都不关带一个因缘，如果始终都不关带一个理由的话，为是立中。因为就是说世界上的任何的说法呢，你自己有没有根据？如果你说了这句话，如果你做了个事情，或者你要正常的观点完全是没有根据的说法，我们就说你是个立中而已，你这个话呢只是一个立中而已，根本没有任何根据的，所以说为是立中。陈犹豫呢，陈犹豫的话就说肯定，前面说如果是肯定了，我说我肯定这个井里有水，但没有理由的话，我们说你是个立中而已了。陈犹豫的话，如果现在还没有肯定他，如果还没肯定这个到底有没有水呢，或者说是前面我们说视察意他是和事实相符的一个这样一种事情嘛，可以认定一切。那么如果现在还要观察到到底成立或者不成立，有水到底没有水，这个方面就成了犹豫式了。像这样的话为是立中，或者就是说成了犹豫，这个就是说如果不关带因的话有这个过失。那么第二个呢，如果关带因呢如果这样的视察因视察意关带因，关带因呢不超越下面的情况不超越什么呢？不超越真因或者三种相似因。那么因为一切的因，一切的根据呢，就包含在这个或者是真因当中，或者就是相似因当中。那么如果这样一种这个观察这样一种视察意，它真正关带因，而且所关带的因呢，它是一种真因，它那种真因的话就是在这个可以说是这个中法或者说是这个同品异品上面都真正成立的，那么就是说因法在这个有法上面也成立的，所立在能力上面这个方面呢，同品异品都成立，这个方面就是这个真因这个真因的话就是一种正量的真因就是一种正量。比如说很多地方经常引用的论事呢，就是说是声音是无常，以所作性过如瓶子。像这样的话观察的时候呢，就是说是这是一种真因因为呢就是说这样一种这个有法，它这个声音呢在这个能力上面，在因上面是成立的，因为这样一种这个声音呢，它是一种所作性的，所以这方面成立的。然后呢就是说是无常，所作性故，像这样呢所有的所作性周边是无常的，这个方面同品可以成立的。然后反方面异品呢，就是说如果说是恒常的法则周边是这个非所作性，像这样观察的时候，这个就是一种正量，这个这种真因，真因的话就是一种真实的这个真实的量了，所以说你不应该放在非量当中。如果你自己说它是一种非量，但是如果是观带因而且又是真因的话，它成了正量。那么然后呢，除了真因之外，还有一种相似因三种相似因。三种相似因呢，就有这样不成因就是说相违因不定因就像这样一种这个三种相似因嘛。三种相似因当中呢，首先这个不成因呢，不成因实际上就是它的有法和这样一种这个能力去观察的，就是说第一个它的第一项观察的时候呢就是这样的。那么如果你的这个就是说你的因就是你的根据在有法上面不成立，不用再往下观察了，第二项第三项都不用观察了那么首先第一个呢就是你的这个是不是个不成因是不是不成因，从这方面观察的。比如说声音有些地方就有些地方使用论事的时候就讲声音是无常，为什么呢以非所作性故，像这样的话这个方面观察了它就属于不成因的。为什么不成因呢？因为就是说声音是无常，非所作性故，非所作性这个因在有法上面能不能成立呢？非所作性的因在有法上面根本不成，就是说是这个声音不可能是非所作性的，所以从这个方面观察的这个叫不成因。如果这个不成因不能成立，没必要往下观察，所以像这样这个就叫做一种不成因了。那么如果这样的话就是这个就是这样一种这个安立的方式。还有一种相违的因呢相违的因呢，很多地方讲声音呢是这个声音是这个恒常所作性故，这个方面的话就说是这个观察，那么所作性在声音上成立，但是呢就是说它的这个所立和它的能力二者是矛盾的，相违的。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声音是恒常所作性的缘故，所作性的法不可能是恒常的，这个方面观察的时候二者就是相违的，二就是相违的，就是说它的这个因和它的所立是相违。那么就是说虽然它的因在有法上面成立它是并不是不成，那么就是说是成是成，但是呢是相违的。什么相违啊？因和所立相违的，它的因的这个所作和它的所立的恒常二者之间呢成了矛盾，可能就是说是所作性的法不可能是恒常的。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各方面就是第二种。然后呢有些地方讲这个第三种呢，就是说是这个不定因不定因呢在那个注释当中也是讲过的。像这样的话比如说他也是说声音是这个 啊，无偿锁量过。像这样的话，锁量啊，声音是锁量，这个方面呢，就是有法可以成立的。然后在观察的时候呢，它是一种不定，那它的能力和锁力方面没办法真正的周遍。就是说，虽然就是说声音方面啊，就是说是这个啊，是这个啊，无常，无常法是锁量，无常法确确实是锁量。然后呢，就是说是恒常的法是不是锁量呢？恒常法也是锁量。所以说你的这个音呢，就是一种不定音呢，啊，不是决定的。在这个可以说是同频异频上面都有啊，都存在，都存在的时候就不是决定。所以说从这方面讲的时候，就是三种相似音，三种相似音就是这样的。那么什么意思呢？那么这个宋词到底说明是个意思？尤其是真音的时候呢，就是说如果它是真音呢，就应该包含正量当中，不是非量了。那么如果说是这个三种相似音，反正呢就是说音啊，非音只有这三种，不可能第四种的。所以说呢，如果你的这样一种音呢，它是个不成音，包含在不物事当中了，没有办法单独安立一个实差异。那么如果说是你的这样一种这个音是颠倒的音，啊不是啊，就是颠倒音嘛，就是这样一个相违音，相违呢就包到颠倒式当中去啊，就颠倒的非量式当中去了。那么如果是不定呢，犹豫式当中去。所以说像这样观察的时候呢，就说是这个不顾颠倒犹豫式三个方面你可以安立，三个方面可以分完之后呢，那么你的四差异到底是什么？是不是这样一种这个不惯带音呢？不惯带音呢，就是立中而已，没办法安立了。那么如果是惯带音，是惯带真音呢啊？包含正量当中去了。如果是三种相似音呢啊，除了不误颠倒犹豫是三种之外没有了。所以说呢，这方面观察的时候还有什么可以安立一个四差异的本体呢？四差异的本体从这个方面观察的时候根本不成立的意思啊，就今天呢就讲到这个地方了。